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。主啊，天父上帝，谢谢你将
星期日的早晨
将你的儿女聚集在一起。主啊，我们真的是充满感谢，能够在你的殿里面敬拜。
主啊，愿你的灵，愿你的圣灵在我们的中间亲自带领我们，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，使我们能够真知道你的道理。主啊，愿你造就每一位弟兄姐妹，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经过圣灵的感动，主啊，都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。祈求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请坐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高兴在大家的中间，我们一起分享神的话语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，请你打开哥林多前书第三章。哥林多前书是描述哥林多教会的情况，所以保罗写了一封信给哥林多的弟兄姐妹。首先我们要稍微明白一下哥林多的地理位置。如果各位看到投影片上面的这张地图呢，你会发现哥林多呢在地图的中间的地方。那么它离当时文化的首都呢雅典非常非常的近，雅典在它的右上方。所以各位看到哥林多到雅典中间呢有一条非常非常窄的一条峡路，那么很狭的海叫做海峡，很狭的这样的地形我们都叫做地峡。地峡很少听到，有一个地峡。所以哥林多跟雅典其实离得非常近，可是要经过一个很窄的地峡。那么当时的所谓的大海呢就是地中海，所以所有的商业往来呢都在大海里面运行。那么大海呢海很大，所以波浪呢很汹涌，不容易过。那么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呢？有，就是走上面的爱琴海。所以当你从小亚细亚，就是以弗所那边呢往西边开，要到雅典的路上呢，你可以走爱琴海。爱琴海以后呢，你会到哥林多地峡。到了哥林多地峡以后呢，再换陆路，一小段路而已嘛，再继续往西走，走爱尼亚海呢，就可以到达罗马。所以走北边这条路呢轻松很多。也就是因为如此呢，所以哥林多呢就有一个地利，对不对？他就可以知道说，他就常常可以看到各国或各地的人在那边经过，在哥林多地峡经过啊，这就是这一个今天实际的情况。那么当时的人靠岸了以后呢，要走陆路上来。现在我们新的工程已经做好了，是有运河的，所以已经凿穿了运河，从运河这边过就好，所以船不用卸载再上载，所以直接就可以穿过去。所以哥林多就在这个地峡的西南方。那么也因为当时呢有这么多的往来，这么多的商业活动，所以这个哥林多的教会呢就建筑在一个这么频繁商业活动的地方。所以哥林多也有哥林多社会的特质。它的社会有什么特质呢？第一个，它的特质就是有竞争的心理。什么叫竞争心理呢？就是哥林多人非常的重视成功，要比别人优秀，所以他永远都在寻找说怎么样会有更好的地位，怎么样会有更多的财富，怎么样会有更大的权力。所以他是一个竞争的社会，他是一个希望追求优秀的社会。同时他也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，非常爱好智慧，所以到处都有雄辩家，到处都有演说家在一直在演说，四处演说来告诉我们说最好最好的道理，最好的生活方式，最好的思想。同时哥林多的社会里面呢有阶级的落差，因为在罗马帝国是有奴隶的，奴隶的生活固然很辛苦，但是奴隶如果恢复自由身以后，他的生活辛不辛苦？他的生活可能更辛苦。为什么？因为奴隶的主人跟他已经断绝关系了，所以原本你跟着主人，你有饭吃，你有房子住，有地方住，但是一旦你断绝关系成为自由人以后，你等于是要从头开始。 所以这就造成了在社会里面呢，极穷的人跟极富的人生活在一起。在哥林多前书后面，你就会看到哥林多教会里面的人在领圣餐的时候，很穷的人他要工作的很晚很累，他好不容易来到教会的时候呢，发现有钱的人已经把饭都吃完了，吃完了甚至吃到都已经酒足饭饱，没有互相等待。有钱的基督徒呢，没有去等待那些很穷的基督徒，所以阶层的落差也是哥林多社会的一个特色。那么最后就是讲到他道德的败坏，所以在古代的文献里面，如果讲说你这个人，这个女人好像哥林多女子一样，其实就是讲说你这个人是非常在情欲道德上面的败坏。那么这是哥林多的社会，古时候的社会。那么到今天而来的话，你觉得像哪一个社会啊？你觉得像哪一个社会？美国。其实没有上帝的社会就是这样的社会，充满着竞争，只追求优秀，但是不顾别人，标榜精英，自己好就好，是以自我为中心的。所以以自我为中心，后来就带出道德的败坏，带出自己的私欲。所以哥林多教会面临一个最大的挑战，这个挑战就是到底是教会影响社会，还是社会影响教会。哥林多人把信主前的价值观带进了教会，以至于教会受到影响。所以保罗写这封信，那你可以想象当时保罗他是如何的用心良苦。人没有办法在教会里面，他必须透过一封信去解决这样的问题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保罗呢，他设法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呢，他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告诉哥林多的弟兄姐妹说不要受到这些影响呢？那么在保罗里面呢，他有提到信徒呢跟世人跟世界上的人是有区别的。有什么样的区别呢？第一，你的灵魂是不一样的，你的灵魂的根基是不同的。第二，你的生命是有得到真正的改变。第三，你人生的方向也变了，你人生的方向是可以与神同工的。在教会里面呢，我们问说，哎，你为什么信主，或你为什么不信主？通常答案是类似的。如果问说，哎，你为什么不信主？我们常常听到的答案就是说，我发现我跟基督徒没什么两样啊，基督徒跟世人没有什么不一样，所以我何必信主呢？但是反过来，人家问说你为什么信主，常常会有弟兄姐妹讲说，因为某某姐妹在我最落魄的时候她帮助了我，或是因为某某弟兄在我不知不觉的时候他就带我来教会，原来他是如此的用心良苦。或者是我自己的经历，某某弟兄一位长辈在我什么都不认识的时候就给了我一本圣经，他是外国人，他还想办法买了一本中文圣经给我，那我都还完全不认识主，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。这就是世人跟基督徒其实是有不一样的。当你发生不一样的行为的时候呢，或是不一样的这种爱心行为的时候呢，就可以让人家看到基督。首先我们提到灵魂的根基，在罗马书有讲到说，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的心里面，你就不属于肉体，乃是属圣灵了。所以是有一个时刻的，你生命当中需要一个时刻，让神的灵住到你的心里面。那个时刻呢，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常常讲说，你觉知了没有？你决定你的心智了没有？其实不见得是真的是你啊，我们问的那一刻，很可能是在你生命当中真实的某一刻说，主啊，我真的需要你，请你到我的生命当中。当你做了这样的呼喊的时候呢，神的灵就住到我们的心里面。从那一刻开始呢，你就不再是属于你自己，你是属于圣灵了，属于圣灵的。那么在教会里面呢，我们常常有偶尔也会听到说，哦，你是属肉体的基督徒，意思就是说他是软弱的基督徒，讲说属肉体的基督徒。但是从罗马书里面看到呢，有没有属肉体的基督徒？没有。因为只要神的灵住到你的心里面，你就是属于圣灵的，所以你是属圣灵的基督徒。 或许你偶尔被过犯所胜，或许你偶尔失败了，但是你始终是属圣灵的。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说，你洗澡一洗，全身就干净了，是不是？周五的时候我们查，但是或许你的脚弄脏了，脚再洗掉，向神悔改认罪，你全身还是干净。所以你的灵魂根基跟世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，这个不同是什么？你有圣灵在你的心里面，所以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做任何决定，你也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，你就要问你心里面的圣灵，向神祈求他的心意。圣灵使我们明白神的心意。圣经上说，除了人的灵，谁能知道人在想什么？除了神的灵，谁能知道神在想什么呢？所以你心里面有圣灵，神就会把他的心意告诉你，这是应该有的。但是在哥林多教会，你看啊，哥林多前书三章第一节，实际的情况又如何呢？保罗说：“我从前对你们说话，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，他们是基督徒，但是居然没有办法把他们当作属灵的讲话，只能当作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。到基督里面，是在基督里面没有错，可是你们算是基督里面的婴孩，还没有长大成人。”所以当实际属灵的话语在喂养告诉我们的时候呢，我们反而听不懂或者是没有领受。有时候呢，我们觉得圣经的话语好像一听就过去了，可是其实你有没有，我们有没有真的把它吃到心里面，让我们能够真的明白说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有这样的作用吗？保罗说，你没有有这样的理解的时候呢，你就好像婴孩一样，因为话语给你了，可是你又消化不了，吃不到，生命没有办法发生改变了。那么从前跟现在，旧人跟今人是有不一样的。旧人呢，是把肢体献给不洁不法作为奴仆，以至于不法；但是新人呢，是要将肢体献给公义作为奴仆，以至于在神的面前成为圣洁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但是实际上受到社会影响的哥林多教会呢，它发生了什么事呢？在你们的中间有嫉妒纷争，怎么来的呢？从刚才的价值观，对不对？竞争的社会，竞争的心态，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的？这是属乎肉体的，不是属乎圣灵的，照着世人的样子行。所以嫉妒纷争是一种表现，这个表现是什么？表现教会里面没有什么彰显出神的工作，彰显出圣灵的工作，教会里面受到世界的影响。那么可能保罗需要再讲的更具体一点，就是说什么是嫉妒纷争啊？我们有嫉妒纷争吗？保罗就讲出来了，他说：“有的人说我是属保罗的，有的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 ，Apollo 嘛，我是属亚波罗的。那么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？”所以哥林多教会就分了两派，一派是保罗派，一派是亚波罗派。所以你去看到《使徒行传》第十八章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哥林多教会是保罗所建造的，在那边建造了一年六个月。他建造的时候呢，管会这个犹太人呢，把他拉到这个官府面前呢，就是控告他扰乱了当地的社会，所以呢就在会堂里面控告他。结果在会堂控告他的时候呢，这个官长呢就说这是你们的事情，于是就把这个就不管这件事情，于是保罗呢就被放了出来。那么后来呢，亚波罗来的时候呢，亚波罗因为他是亚历山大城的人，他受到很好的教育，所以他讲解圣经非常的清楚。亚波罗来的时候呢，到了哥林多教会，结果他讲道讲得太好了，他引圣经，他驳倒犹太人。所以如果你是哥林多教会的姐妹或弟兄呢，你的创会牧师来，结果牧师被官长政府给抓去了，就甚至呢管会堂的，当时管会堂的人叫索提尼，也被打了一顿。那么到后来亚波罗来的时候呢，哇，亚波罗讲道讲得太好了，结果居然连当时反对他的犹太人通通都被他驳倒， 那你心里面你会不会有一种想法说，亚波罗比较有灵力，所以教会里面就分了两派，一派是保罗派创会，因为他是使徒；另外一派是亚波罗派，因为亚波罗更有能力。人为什么会这样子分派呢？人为什么会去跟从人呢？原因通常都是因为人看人看得太过于重，就是因为你有记得刚才有很多学说家、很多这个专家、很多的辩论家在到处的奔走，所以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呢，更好的道理、越好的道理，收费是越贵的。所以你收了很多的钱，就觉得这个人实在是太强，这个人讲的实在太好，不自觉的你就做了崇拜，你就开始崇拜这一个人。好，那么在《使徒行传》十八章，我们就看到有这样的危险，因为你看到不同传道人会有不同的功效、不同的果子，然后当时的信徒就开始做比较，说谁好谁弱。但是事实上呢，生命呢需要真正改变，生命真正改变的基督徒不是这样子看事情的。所以保罗说，亚波罗算什么？保罗算什么？无非是执事，差别是什么？工作不一样。因为保罗的工作是栽种的工作，所以他是去那边创办教会。所以当他创办教会的时候呢，他只能做一年零六个月，他就必须离开。离开了以后，后来谁来接替他的工作呢？所以亚波罗就浇灌了。但是不管是保罗做的工，不管是亚波罗做的工，到底是谁让教会增长呢？是神让教会增长，唯有神叫他增长。所以不管你是做浇种的工作，不管你是做浇灌的工作，在神的面前呢，不算什么，只在乎叫使人生长的神。那么栽种跟浇灌的都是一样，在神的面前都是在神的面前做工，但是有一个差别，虽然我们是合一的在工作，但是呢，它有它的个别性。个别性就是个人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或每一个个人都需要对神负责。这个真理让我们知道说，其实在教会里面敬拜，有的人会以自己说，不一定是各位，就例如说我是在一个某某某教会，以自己的教会为荣，这个荣誉是很好很好的，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们教会有传统，是坚守真道。但是同时你也要注意，你是这个教会的一份子，这一个份子里面呢是要对神交账的，所以它有它的个别性啊。那么在教会里面呢，不管做什么工作，都是需要圣灵。保罗说他讲道呢是靠圣灵跟神大能的名证，是用神的力量，所以讲道的人需要圣灵。那听到的人需不需要圣灵呢？听到的人也是圣灵，看到了你，让你看到听到了神的话发生了触动，所以讲道跟听到的人都是靠圣灵。教会里面跟世人有什么不一样呢？教会里面是有耶稣基督的爱，所以当我们的长辈在牧养教会的时候教导我们说，你不用担心教会里面没有人来，为什么呢？他说因为有爱就有羊，有爱就有羊，有神的爱的地方呢，就会有羊群会过来。所以不是靠自己的能力，也不是靠自己的智慧，乃是靠神的大能跟名证，是神圣灵的带领。当我们明白了这一点，有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建造。我们人的建造呢是有根基的，这个根基呢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保罗呢是先行者，他在我们的前面，他说我照着神给我的恩典立好了根基，有别人在上面建造。那我们就会问说，那根基是什么啊？他说根基呢，已经立好的根基，不会改变的根基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从此以外呢，没有别的根基。这句话让我们有什么样的反省？这句话的反省就是，我们的生命当中所围绕的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， 还是以其他的东西为中心？我们过的是以神为本的生活呢，还是以自己为本的生活呢？那讲得更直白一点，我们是永远都照着自己的意思在做事呢，还是我们会听神的意思来做事？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根基，这个根基是不毁坏的根基，就是耶稣基督。同时，这个根基不是只有我们一个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，我们会碰到很大的困难，我们可能碰到不可能解决的事情，但是请你记得，你是与神同工的，我们只是神的仆人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能超越，甚至我们自己都无法超越，是不是？但是神看顾我们，神明白我们，所以神会替我们开路，神会带领我们到我们无法想象的境地啊。有了这个根基以后，我们就开始在上面建造，不只是我们自己建造，神也在建造，神与我们一起建造。所以在哥林多前书，保罗说：“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你们也是神所建造的房屋。”十六节说：“你们是神的殿。”三个都是神的，所以他用了具体的东西来告诉我们：我们是被耕种的田地，我们是神被建造我们在我们身上的房屋，同时我们也是神的殿。所以，我们建造的时候呢，是需要一个根基，这个根基是耶稣基督。不但是根基，他也与我们一起同工。既然在与耶稣一起同工，那么我们就要明白神的心意，因为你有神的心意，你同工的时候，你才知道说你要怎么做。那第一个心意呢？第一个心态呢，就是你要保护神的殿，就是你要保护教会，而不是拆毁教会。保护神的殿。有没有更具体的讲法呢？有，在历代的教会里面，或是在我们上课的时候，最近我在上神学院嘛，然后我们神学院里面大概有40个学生左右，老师要在网上发一个题目，讨论题，就是你觉得是什么样的情况会破坏教会的合一？那么神学院是这样子，因为它是要计分的，所以你要先写好你自己。写好你自己的以后呢，你泼上去以后呢，然后你打开屏幕，你就看，唰，全部下来都是别人写的，你就可以看到，然后你就可以开始看到别人的。那么你会透过分享，就会看到破坏教会的合一最常见的就是没有保护神的殿的心态。为什么？以自己的喜好来评断别人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我们人看人的时候，做事工的时候呢，都会讲说：“哎，你这个地方是不是错了？是不是？或是你这个地方做的不如我好？”你心里这样想，你没有讲出来，是不是？或者是你这个地方做的不荣耀神？举例啊，但是这些东西呢，其实都是你在看人，你没有看神，因为每个人都是努力在建造嘛，所以他做的好，他做的不好。你都是要鼓励他，因为是让他更接近神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我们在保护神的殿，不是在为自己心情舒坦，说哇你做得不好，然后我心里就很舒服，说哦我终于出了一口气，不是这样子，而是说我们一起来建造神的殿。那么每一个牧者呢，他们都是很希望有合一的教会，所以各位看到。不管是保罗的书信里面你看到哥林多前书，你甚至看到其他书信，甚至以弗所书，你都会看到说都是要合一。你知道以弗所书呢我们除了讲到属灵的军装以外，我们还看到有七个合一。哪七个合一呢？就是一个身体，一个圣灵，一个盼望，一主，一信，一喜，六个啦。然后最后讲说一神。他超乎众人之上，冠乎众人之中，住在众人之内，所以七个合一。所以教会里面呢是需要合一的。那我们教会里面也常常讲说肢体肢体，然后讲身体身体，肢体跟身体是不一样的。肢体呢就是 member， 你身体的一部分，对不对？那么身体呢就是 body， 是全身。 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但是教会里面有很多的肢体 member。 好，那么 member 英文叫 member， member 还有什么意思？会友的英文怎么讲？ member。 所以什么叫会友？会友就是教会的肢体。所以如果各位还没有转会，我们等一下会宣布有转会的表，让你成为我们这个教会身体里面的肢体一部分 member， 同时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合一。第二件事情就是看重神，而不是看重人。因为我们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呢，我们都要追求优秀，我们追求更好，所以你是不是很不自觉想说这个好，这个好？对。但是其实教会里面没有明星，因为教会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仆人。同时，教会里面我们每个人都在神的根基上面建造，所以我们建造的也不是要建造一个热闹的教会，我们需要建造的是一个敬虔的教会。我们需要很接近神，很明白神的心意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来这个地方崇拜，我们要有什么样的心智？很简单的心智，就是敬虔的心智。我愿意向神说，神啊，我百分之百交给你，如果我有什么过错，主啊亲自点名我，炼净我，透过这样短短的时间，主啊，我在你的殿里面思想你，让我的生命当中得到真正的改变啊。好，那么当我们在神的殿里面或神的根基上面建造的时候，有了这个心态，保护神的殿，还有这个看重神的这样的心态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开始做建造。什么叫建造呢？建造常常就是你的行为。在教会里面，我们讲说你是服事，服事好像是一个教会的用语，对不对？但是其实你内心知道了以后，再来出来的就是行为。所以圣经上说，受割礼不受割礼无所谓，只要使人发生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。爱心是要有行为出来的。爱心互相服侍，爱心彼此服侍，爱心彼此顺服。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建造的时候呢，就分成两类，所以一类是金银宝石，用金银宝石来做的，这是有永恒的价值。因为火来的时候，这些都是比喻的讲法，火来试验的时候呢，他们可以永存，是不是？但是如果不信的，你是做的马马虎虎的，只是用草木合接来做的时候呢，那么将来有火发现你被试验的时候呢，你就是很痛苦的经过，而且你了然一生，你什么根基都没有，什么建造都没有，只是仅仅得救，两手空空，愧对主。所以我们建造的事情有永恒的价值，即使我们受到了各样的委屈，各样的困苦，请各位记得，就是永恒的价值是最重要的，是努力的建造，建造那个永远不能朽坏的工程。各位常常发现说，周五的时候有一个姐妹说，其实人的逆境是你生命当中最宝贵的时刻，最珍贵的时刻。你最痛苦的时候，其实是你生命当中最美的那一刻。你同意这样的讲法吗？我们在座有的人不见得会同意，但是我觉得是的。当你最痛苦的那一刻，其实就是你最成长的那一刻。我们现在在美国，我们活在所谓的第三种土，第三种土叫做荆棘土，就是充满着荆棘，各样的诱惑，各样的分心。最近我的手机这个荧幕坏掉，所以我就必须送修嘛，送修要寄回去，一寄我就没有手机，所以到今天我都还没有手机。我就发现说，哇，人的生活是可以很单纯的，因为我没有微信，我什么都不知道了，甚至电话都找不到我这个人，所以我就突然发现说，人是可以很单纯的，人的生命呢是可以怎么样专心的跟神发生连结的。我最近在看另外一本书啊，叫做《属灵操练迷战》，是傅立德教授写的。他打开以后，人生最大的危险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他说人生最大的危险是浅薄，很浅薄，就是你一直在看 news， 很浅，
是呢，你没有真正的很深入的跟神建立关系。例如说，这个我的小孩子很喜欢玩 game 游戏，游戏一玩就玩掉四个小时、三个小时，对不对？可是玩完了以后，他说：“儿子啊，请问你学到什么东西？”没有啊，就是很高兴这样子，那就是娱乐，就是它是比较浅薄的东西。但是你很年轻，对不对？你的理解力很好，那你是不是要用那么一点点好的能力，去多深入去学习更深入的东西，不要这么的浅薄，可以活得更深入。当你活得更深入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说，我做的事情还是有一点点意义，对不对？对我来说，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，因为不容易，因为它是一个困难。那么经过了这个挑战呢，一起把它做起来，与神同工，因为神会帮助你，与神同工建造出来是有价值的东西，会得到神的奖赏啊。那最后呢，这张图片呢，是一张在广州游览车的一张图片。当时呢，这台游览车上面呢坐满了宣教士。1982年的时候，中国刚刚开放，所以一群宣教士，美国的宣教士进来了。这是其中一位宣教士呢坐在这台游览车里面。这是他们去拜访中国教会的最后一天。这个宣教士在中国的期间呢，因为卫生的关系呢，所以他肚子非常非常的痛，所以呢，已经是最后一天了，明天就要到香港飞回美国了。他肚子很痛很痛，然后全身很不舒服，然后又发烧。他坐在靠游览车的窗户的最外面，他坐在那个地方，然后就全部的人呢都已经很高兴要回去了。所以呢，他这个游览车的这个宣教士这些弟兄姐妹呢，他们就欢呼起来，就开始唱诗歌。所以一瞬间呢，在这个游览车里面就好像天堂一样，开始唱诗歌，很享受。这一个宣教士呢，他肚子非常非常的痛，然后他就看到他处在天堂里面，然后呢，他肚子很痛，然后他转头一看到呢，就看到广州的弟兄姐妹、广州的人在那个里面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。突然他心里面就有一个声音说：“那是谁要告诉这些繁忙的人说，耶稣基督已经来了，耶稣基督已经替他们钉十字架。”耶稣基督已经要改变他们的生命，是谁要告诉他们？于是呢，他有这个声音呢，因为他很痛嘛，所以他头是低下来，就他就看到自己的 T 恤。那你知道美国人到中国去呢，他的 T 恤上面呢，他写了三个字啊 ，I love China， 上面还写中文说我爱中国。所以他走到什么地方，每个人都跟他说哇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大家都很欢迎他们。可他看到 I love China 的时候，他心里面又有一个声音问他说 ：“Do you really love China？ 你真的爱中国吗？你真的爱中国吗？”然后你要知道他是 很痛苦的，对不对？一直看一看，然后他就仔细在想这个问题。后来他决定跟神呼召，回应神的呼召。他说：“主啊，我真的爱中国。”于是他回到美国以后呢，就在美国呢就学习了这个东亚的历史。后来就再回到国内去宣教，他就是我的宣教士老师的见证，所以他就来教我们。所以我们上课的时候可以写中文报告，也可以写英文报告，他两个都会，因为他是宣教士。但是神呢，就是这样子呼召了他，但是要透过人的 will， 人说人的决志，举手说主啊，我愿意与你同工。所以我们就可以一起与主同工，建造出有金银宝石为基础的工程，我们可以与神一起享受这样的工程，因为最后工程会结束，最后我们会见到神，神会说你做的怎么样啊？这就是我所做的工作。个人要得自己的赏赐，个人要得自己的赏赐，我们是与神同工。最后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，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，可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，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，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。愿神 充满着我们。谢谢大家。